这一回哦，我出来，我心里想的就其实只是几句话，因为等于自己觉得说哦，我有抓到说修行的一个要点，所以想跟大家提醒这个。那么这回正好那个什么哦，怡宝那边的弟子罗文英啊，他提一些题目，里面一个他说修行的意义，所以我把它改一下，我说我讲修行的要义，就是重要的意义这样。那这一点是哪一点呢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，当然说哦，你就是要从我执什么出来咯，啊，你是要为一切众生咯，啊，所以呢你就是不要顾自己，要顾大家，基本上心态是这样的，是要顾大家去的。可是问题是在说你有多少精力去管这个管那个，不要说大家了，你家里的都顾不完，有没有？如果照你那样讲，到底要怎么样修，等于是正好一个大矛盾嘛。一边是讲说你不要管自己，你都去为大家，另一边实际上是你要是不用说为大家，为几个你都管不完，你要怎么办？哦，那所以呢，因为我发现说修来修去结果怎么样子呢，就大家就是学到了一套说哦，佛法教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呢拿这一套呢再检讨别人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，但是检讨别人有什么用呢？几个会要听你讲呢？只是大家在那里争说我比较对还是你比较对，或者甚至说哦，你这个啊变成人间的争执而已，哦，那这样的话你有一生能有多少时间去修到什么结果？哦，那我这回主要想要跟大家提的虽然只是几句话，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去看看什么，不要东找西找，要看那个释迦牟尼佛，他当年他是怎么样子成佛，他成佛他不是去那里说哦，他本来是太子啊，他没有说哦，我们全国现在开始要做什么，他没有说，他甚至连家里的都没有去管了。为什么？他当然是说哦，生老病死的问题啊，大家都有，我要去找一个解脱的路。那这个路呢，先要自己找到怎么解脱，才有可能帮别人，不然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解脱，你帮谁去？所以他其实他真正在开始修，他是怎么样？他这个也不管，那个也不管，忽然就不管，说走就走，人家不让他走，他偷走、逃走。那么他走了以后呢？他说：“哦，最后哦，苦修啊，后来怎么样？我们现在也不去谈说怎么样才是中道，什么中，不是这个重点，而是在说，所谓成佛那一刻到底怎么样？成佛那一刻，全印度在他的时代来讲。”全印度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这前一秒跟后一秒还是那个样子啊。可是这个人他说解脱了，他证觉了，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？这表示说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是把自己里面错误的、执着的清干净。清干净以后，他也不是说哦，我现在知道怎么样，我要来革命了，你们这个全错，我们要来。有政党，要有军队，要什么搞？他也不是这样子啊，他只是哦，觉得哪些人可能了解这个哦，他还特别跑到那一些以前跟他一起修过的人那里去哦，觉得这些人可能可以讲了哦，他只是要把说道理是什么讲给人家听而已。哎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从我执什么这些里面完全出来了，你看他做起来的事情呢，从那时候的社会来看。真的是一个大革命啊！人家印度是那个种姓制度，啊，贵族啊、武士啊、商人啊、那个奴隶啊，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哎，他说你只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是平等的，他也不用特别去强调我要推翻你什么，但是你要跟我 来学这个解脱呢？解脱的话，其实这些是一时一地的偏见，他完全等于把它推翻掉一样。但是他也不是说我一定要你们都跟我一样，没有啊，他只是把道理讲出来。道理讲出来以后呢，哦，哪些人觉得哦，你这个真的是解脱的路，我愿意跟你。哦，你既然跟我来要解脱呢，哦，就等于大革命了。以前谁贵谁贱谁什么都不算，哪一个先看懂这个道理，那个就是年长的，在这个僧团里，他就是前辈。哦，所以这一些看法呢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多你说他在修行了，他抓不到这个重点，老是在那里什么事都是谁怎么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，你一生有多少时间这样子可以解脱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然后我们也不可能说哦，世界要改变了我才能成佛。那等到哪一天呢？他世界演变是众生的种种复杂因缘在那里自己互相作用的，谁也不能控制。如果说要等到那个的话，那我们这个简直学佛的路等于骗人了嘛，根本不可能嘛。那为什么这个真的是一个可靠路？就是什么？你要学，你在修行上的话，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哦，这个呢，道理是怎么样？那么呢，我真正能够设法去改的，只有这个。这个抓到你才能着力啊！不然我去那里讲谁什么都没有用。不管跟你多亲多什么，每个人见解那么不一样，你怎么样能叫他说一定跟你这样？所以，比方说你家里的人没有挡你，你都要感谢了，有没有？种种的那个情况，何况说帮助你的话，更要感谢，因为这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因为这些往解脱路走的时候，等于说平常都是以自家为重的，已经说舍开了，已经心已经开了，往外面去，可以去做一些不是对这个家眼前最有利的事情。哦，那但是我们时间要珍惜，就是说你的精力呢要用在改自己，然后遇到环境上的问题，这是怎么样？不是说我要去改它，而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要怎么样做，还是自己去适应，就我怎么样做我才是解脱的做法。你学的是学这个，你修的行的都是这一个。你要是懂这个的话，哇，修行变很简单。不然你以前老是哦，你也不能勉强谁了解这个，你先自己好好做吧，做到说你有心得了，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点拨他，你可以提供他意见，帮助他说早点学会怎么样解脱，怎么样遇到事情自己要转。他不懂得转就在那硬碰硬，他就是苦而已啊！啊，有谁对谁错也没有意义，因为只是在那里争执。好，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最重要。每个人，你有心要修行的话，你就开始什么事情，你不再是说我要要求别人，我要批评别人，我要跟别人比，都错了。完全就是先来到这个，但是这个呢？你说这样是不是又回到自私了，只管自己呢？不是的，因为你改的时候，你这个不是说为我好，你为的是说怎么样子，这个道理我懂以后，我能够做到合乎这个道理，我得到这个佛法的好处呢，我才有可能真的去教别人接着要怎么做。他每个人情况很复杂，你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教他，你自己没有遇到过，你自己没有解决过，你只能害他嘛，你跟他纠缠而已。哦，所以这里我觉得讲虽然是只是这几句话，这真的是修行的要义。就是你如果不懂这一点，你去看吧，每个地方的人都说我们修行，结果他都在闹那个人事啊，搞不完的。那这样的人哪有可能什么解脱呢？他连眼前这一个小圈都出不来。哦，所以这几句话虽然是少少的，我是也算修行多少年多少年的人，现在觉得说哦，这一点的提醒最重要。不然的话你看吧，哪个人跟人间 就是师兄弟间没有问题的，没有争，没有意见的，都有问题，都有意见，都有说谁怎么样，哦，那么懂了以后呢，真的是事情简化，事情简化呢，你这一生成佛真的是有可能吗？对不对？你心里能够修到说什么执着啊，什么放放放放放，慢慢你体会说，依照这个佛法的方法，我写像说那个，习定那个叫什么？我那一篇叫什么？佛法习定入门还是什么啊？对，就我像我写那个，我挑过那个方法，你选那个本来清净的法，就比较不是对峙的，就阿弥陀佛这个只是目的，不是在针对对抗你哪一个念头嘛，是他本来一个清净的跟世间没有关联的这个念头，修这一类的，修这一类的呢，自己投入，慢慢的自己体会说，哦，身心真的一层一层解脱。我作品里也都写过我经历过的那种解脱，像你们今天给我按摩，你就说，哦，这个普通人都受不了，他就是木头人，根本没有关系。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真的解开过了。哦，那现在你要是懂得我讲的这个意义的话，你努力在这个上面有很有意义。为什么？不是自私啊，而是你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这个经验的人，你才能帮助别人了。就是这样，人家都还不一定听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还不是真懂，你只是在那里说，哦，我是弘扬佛法，都是口头的，没有用的。他真遇到真问题，你也毫无办法。他遇到问题不只是世间的那些业障啊、病啊什么，他遇到魔鬼啊，遇到往生的来纠缠啊、冤亲债主，你要怎么办？啊，你真正修得好的呢，你也不用怎么办，你就自然的，你的言行什么都是跟佛菩萨要救一切的是一致的，你就变成那个桥梁，就有求，哎，佛菩萨力量就这样传去，他们就得好处。哦，所以讲是只有讲这么一点了，这一篇是非常重要，一定要笔录出来给大家看。哎，因为抓不到这个重点的太多了，啊，哦，然后希望你们得到这个以后，哎，会觉得哦，修行不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，有一个着力着手的重点了。那么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呢，哦，你看你省多少事了，也不用去比较哪一个人怎么样，也不用比较什么法怎么样，就是自己这一部分借这个法，好好改，把自己清净，言行什么清净，执着放掉，将来你就得益匪浅，哦，而且才能真正利益众生，哦，你自己还是一个小心眼纠缠的，你怎么搞嘛，哦。好，就讲这样子，然后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了，即使跟这个没有关系哈，其他的修行上问题都可以问哈。嗯，
这个处理主要是我的就是另一半，他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一点。
对，他不能接受，因为他看不到说走这条路的意义，可是呢，世间的压力嘛，天天逼着。所以是很难的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我的建议是这样，就是说你能修多少尽量现在继续修，因为人生无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什么样的变化，能有多一分时间是在修行，你就拖一分，然后呢，因为你肯这样子往这边走呢，也许情况会改变。而且还一点是，这个是从长远讲的，开始的人呢，哦，周边这些都觉得你怎么搞了，然后逃避世间责任，每个都觉得你好像很不对，哎，可是你如果真的坚持要做下去呢，其实世间也没有人有办法真的要把一个人抓回来，哦，然后走久了，等到你做到说，哦，可以帮人祈祷，可以帮人超度，你看吧，所有那些人有问题都找你了，就你要了解说长远的结果呢，即使眼前他不能了解，将来他会觉得说，哦，还是要靠你，因为他遇到问题世间无解， 佛法加持真的可以帮助。所以你自己呢，就是说跟他沟通以外呢，就也不是整天就靠说讲话要改变一个人，就你重在说你争取多少时间尽量自己在做修行的事，这样子慢慢可以改变。然后回向的时候，回向一切众生以外呢，回向说佛菩萨加持，让他开智慧，看到说这样子是什么意义。因为你要了解，这种解决不是说一下子哦，好，我们一讲他就改，完全改变，说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不是这样，是一种演变，慢慢了解，慢慢转化。然后你在北京的话，王浩是走比较久了，你就可以问他一些问题，说你当年这个问题怎么办，那个问题怎么办，哦。大家参考嘛，因为他有实在的经验，就可以提供说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我还是坚持，为什么我又做下去了。开始当然家里都反对，久了也是就家里说哦，请你帮忙祈祷了。
那个师傅，请你讲一下那个无限的一体，再讲一下
。无限的一体这个是怎么样讲的？就是说我们说成佛。那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哦，他说，哦，众生皆有佛性，那到底这个佛性在哪里？啊，明明是众生，明明是凡夫，根本不可能知道。所以我，但是呢，佛法的理论他有讲说什么空性啊，就是哦不落两边啊，就是不是对立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呢？哦，他又解释了说，哦，空性就是说。一切都共有的一个性质，但是因为它是一切共有呢，它不能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性质，就是说它如果红色，那不能是一切的性质了，红的遇到白变粉红了，红的遇到黄变橘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如果是一切都有，它本身不能有任何色。同样的，你能够感受到的什么特质，它应该都是没有，它才能是一切都有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呢？所以真正讲所谓空性还是只是抽象观念，所以这个呢理论上你可以用头脑去了解，你要叫他说真的说空性在哪，也是抓不到嘛，他没有多特质你怎么去抓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讲一个说无限的一体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要是啊，我们最后达到的这个成佛这一件事情是说证入中空性，那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？因为它没有特质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画一个界限。平常我们的经验里面都是哦不同的，所以可以画出单位来嘛，所以有种种的对立问题了。它如果进入最后的时候，已经没有特性，所以它是无限，无限也是就等于讲说没有任何特色。但是，一切这个原来认为有间隔的、有距离的。这些都不在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不是一体是什么？但是这个一体呢，又跟我们平常讲的说，哦，我们是一体，我们是一体的有差别。家庭的一体只有两个人啊，或者几个家人啊，哦，国家的一体只有一个区域的一些人啊，有没有？它这叫无限的一体，它因为全部融在一起，连不但里面没有办法分割，外面也没有界限。用这样来帮你了解说最后所谓成佛证入是这样一个事情，那这样一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，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宇宙也很有限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呢？但是你如果了解说最后所谓成佛是有这个事情，真的原来是一体可以融入的，你照这样的观念去修呢，就会有我们佛法里所谓感应种种奇妙的事情会出现。它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实际上是这样，我们的感官很有限嘛，你说人能够看到能够闻到的和狗的闻的看的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都被它的这个结构限制了，等于说要是有个真相的话，你只是看到一篇之见，但是你认为说哦真相就是我能感受到，其他不是， 其实其他还是，啊，那你能够超出这种，你不知不觉笼罩在里面的这些一篇之见的话，那么佛法是要已经超出的这些友情呢，要同情你还不懂，还在里面迷惘，告诉你说，其实真正是这样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也没有时间距离，时间的那个先后，也没有空间的那个距离，这怎么讲？比方说时间先后，我们想说，哦，都是过去了，哦，然后在现在的事情，然后未来的事情，他那个意义是说，其实是都在的，只是呢，你的结构呢，你现在只能一次看到一部分，所以你就把你看到的说这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其实你要是超出这个的时候，其实都同时在的。当然，这个时就不是这种时间的时，就都在。这叫做无限的一体。我们是被自己的感官弄了，然后说哦，靠这个来量，这个是过去，这个是现在。其实你不量，它原来是都在的。这种是很难了解，但是要用那样来想，去了解这个观念。那么你相信这个观念的话，你去做呢？哎，你说我们，比方说，哦，我在美国，哦，亚洲这边的人找我祈祷，你看那个距离多大，有没有？可是呢，他只要一个电邮啊，一个电话、啊、什么，一讲，甚至有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，哎，他那边是马上可以有作用，这么奇怪的事情。但是你若相信这个无限一体这种的话，哦，他应试就是这样，就其实是没有间隔的。但是虽然没有间隔呢，虽然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特色呢，它这个中间会显这样这样这样是什么？就种种因缘的结果，互相作用，都是因缘。所以呢，佛菩萨跟你是一体，他恨不得马上全部成佛，就没事咯。可是呢，这些正在迷惘，就抓这个我看到是这样，我认为是怎么样的，遇到这些的时候呢，要怎么样解套，从这里面出来呢，要有因缘，因为它这是因缘里面的事，要因缘才能解。所以为什么说哦，你需要说有人求，然后那个力量才过去，就是因缘，它要是连不上线，它这个力量达不到。同理呢，你说为什么说有冤亲债主纠缠啊、业障啊什么，他那个也不能乱找，他就比方说你没有欠我钱，我不能跟你讨钱嘛，我不能要债，哦，一定是因为你以前欠过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我也不能找别人，我硬是找你啊，让你痛苦的不得了，因为你以前让我那么痛苦，哦，那所以知道的是靠因缘的话呢，他所谓空性，一方面说根本上是没有那个，但是一成为事情呢，都是因缘牵制住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，就是说我们以前打了多少结呢，现在修行就是练习一个一个松掉了，你做了多少，你的结多少，你跑不掉。所以我常常讲说念佛说什么法，哎呀不是，最重要你就念多，你以前多少妄念，多少贪嗔痴慢疑，你都要每一个这个一声一声佛号把它抵掉抵掉抵掉抵掉，你才有可能松。这个东西它因缘上是如此，除非什么，除非比方说你慢慢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说哦，我这一念不再是说我个人怎么样，我这一念就是为一切众生念，哦，那个就不一样，因为这个的因缘是跟所有佛菩萨救度的那个心愿都连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力量很大，就一次冲掉多少都有可能。你要是不懂，你老在那里算，哦，我今天做了哪个宝瓶火供多少功德，哦，我要多少分给我爸爸妈妈，多少分给我老婆，多少分给我儿子，哦，那这样子你永远搞不完的。这个一对一的搞法太有限了，你一生能搞多少，抵不了多不知道多少过去式的问题。但是你如果说哦，我不需要去管这么多，我就是为一切众生，久了这个从一句话变成真正的心愿，那么力量就不得了。而不力量不是你啊，而是说整个法界它本来一体，它那些已经超出来要救度的那些力量就都跟你一致了，所以才能有救度的事情。 那现在这样讲呢，又可以说也是修行的要义的另一项，就你修行你要知道是靠说你心那么大，你修的结果才有力量，你一往自己去就错，你管不要管别人，你要努力自己修，修说遇到什么事我怎么样才是合乎菩提心。但是呢，你不管你怎么做呢，你要知道这个做不是为你一己，是为一切众生，那你才会得力啊。所以这样一讲呢，修行要就又另一个重点，刚刚讲的头一个要点说不是去管谁，把自己管好，专心在自己的修自己的学。但是另一边呢，你所修所学都是要为一切众生哦，那这样就圆满了哦。嗯，
师姐来电话，我
快
给你打
哦。讲这两点，你讲很多没有用，这些是最基本的搞清楚，你修行会完全不一样。而且我现在来强调这个，是因为比如说自己走这么久的时候，然后醒悟说哦，真的要点在这里了。一般都是搞不出来，就是因为都错了，都在那里，你怎么样我怎么样，你怎么样我怎么样，这是修什么吗？就讲这样，休息。